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1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宣布，前美国国防情报局雇员罗恩·洛克维尔·汉森在犹他州的联邦法院承认向中国传递美国国防信息的情报，换取数十万美元。今年58岁的汉森2006年开始在国防部国防情报局做文职工作前，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退役的时候的军衔是准尉，专门从事有关信号情报和人员情报工作，可以说流利的中文和俄文，并且多年来保持绝密的安全审查级别。汉森2018年6月在西雅图转机前往中国的时候被逮捕。汉森承认，中国情报人员2014年年初将他招募，随后定期在中国与他见面，告诉他中国情报机构感兴趣的情报。犹他州联邦法庭的文件显示，汉森从中国情报机构得到至少80万美元，其中包括至少30万美元的咨询费。美国海军停止公布新提名的和新晋升的海军军官名单。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暗示，美国公开海军高级军官的姓名和职务，使他们成为包括中国黑客在内的外国网络入侵者的攻击目标。中国在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渗透行为，近两年来已经引起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民主国家的高度警惕。根据美国民意调查公司3月11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美中两国深陷贸易战的一年里，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大幅度下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要经济威胁的人有所增加。这个调查还显示，中国试图影响美国的信息环境，希望改善中国形象的所谓大外宣计划好像并不成功。不过，中国的大外宣计划在一个领域可能获得了成功。根据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去年的一份有关中国在美国影响力的报告，在美国媒体领域，中国几乎消灭了所有曾经为美国华人社区服务的独立中文媒体。美国农业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生猪价格在猪瘟疫情爆发后上升。中国上个星期进行了两年来最大一笔美国猪肉进口。数据显示，中国上个星期进口了23846吨美国猪肉，这是自2017年4月以来中国最大的一笔从美国猪肉的进口，也是美国农业部2013年开始跟踪猪肉出口以来的第三大出口订单。由于美中贸易战，中国对美国猪肉征收62%的进口关税，导致去年夏天以后，中国从美国进口猪肉量大幅度下降。美洲开发银行正式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委派的代表，成为第一家承认瓜伊多代表的多边机构。美洲开发银行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借贷机构，它的行动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一个重大挫折。这个行动意味着，如果马杜罗下台，委内瑞拉可以获得开发贷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说，任何针对美国驻阿富汗或其他地方的军人进行战争罪以及其他行为调查的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将被吊销进入美国的签证或被拒签，并可能对调查以色列人员采取同样的行动。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 Andreas 给表妹 Alexandra 看他在美国各地收集的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可是他突然发现他居然没有去美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纽约市去采集音乐。
在这一讲里呢，我们要跟着 Alexandra 和 Andreas 一起去纽约市中心。 Andreas 是希腊一个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他想在他主持的节目里向希腊人介绍美国不同风格的音乐，通过音乐让听众进一步了解美国。
Andreas 现在要到纽约去录一些音乐带回希腊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scover， D-I-S-C-O-V-E-R， Discover， 动词，意思是发现，通常指发现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是名词，意思是住宅区，临近地区。
Blank， B-L-A-N-K， Blank 形容词，意思是空白的，比如说像没有录过的磁带和光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子、琴弦，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弦乐。
Quartet， Q-U-A-R-T-E-T， Quartet 是名词，意思是四重奏或四重唱，也就是用四种和声演唱，或者呢用四种乐器演奏的音乐。 String Quartet 就是弦乐四重奏。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是名词，口琴。
Spot， S-P-O-T， Spot 名词，意思是地点、污点。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three.
Feel so good.
我们刚才听的是今天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说的是 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纽约已经逛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即便是在纽约市内，他们听到的音乐也全都不一样。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呀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我想咱们是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吧，你是不是累了？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我倒不累，但是有点不清楚，我们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这就对了，我们来这儿是想要发现音乐。有的时候你就得让音乐来找你，也就是得靠碰。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我不是说那个，问题在于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听到的音乐都不同。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我知道，看来纽约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
Alexandra 问 Andreas, Where are we going now? 我们现在去哪儿？从他们的对话来看啊， Alexandra 和 Andreas 已经在纽约转了不少地方，而且 Alexandra 也有点累了。所以 Alexandra 在向 Andreas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强调 now 这个词。Where are we going now? 意思是，我们刚才去了那么多地方，现在又要去哪儿啊？
Andreas 说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我们要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To head downtown 是朝市中心的方向去。Head, H-E-A-D. 在这里呢是用作动词，就是朝某个方向去，就像 Andreas 说的 head downtown.
Downtown 是由 down 和 town 这两个词合在一起而成的。意思是一个城市的市中心。要是我说 I'm heading home, 那就是我回家去。
我特别喜欢去 Greenwich Village, 那里啊有很多作家、艺术家、演艺界的人士，还有知识分子，而且啊还有不少艺术展出呢。据说那是全美最类似巴黎的地方。Greenwich Village 真的非常有名，很多人啊都把它简称为 The Village。
对，在纽约你要说 The Village,谁都知道那说的是 Greenwich Village。 Andreas 以为 Alexandra 累了，可是 Alexandra 说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我糊涂了。 Confused 也就是 confuse 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用来表示状态。
其实啊，很多动词的过去分词也都可以用来表示状态，比如 excited 和 interested， 激动感兴趣。而这些动词的现在分词也都可以用作形容词，例如 confusing, exciting 和 interesting。 它们的意思呢分别也是糊涂、激动和有趣的意思。
玉文啊， I'm a little bit confused, 你能把它说得简单明了一点行吗？
其实啊很简单，凡是用过去分词表示状态，它们都是表示它所修饰的人或事物的自身状态，比如 I'm confused,我感到迷糊，我感到糊涂。 I'm excited, 我感到激动。 I'm interested, 我感兴趣。如果在动词后面加了 ing, 成了现在分词，那他们的意思就是令人觉得怎么样。例如 The book is confusing, 这本书让人感到糊涂。 The book is exciting, 这本书令人激动。
这就清楚多了。 Alexandra 说因为他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所以有点糊涂。Andreas 接着说 That's the point. 根据上下文，这句话可以翻译成这就对了，就是那么回事儿。
英文里啊，有许多一词多义的情况，还有很多意思很相似的词，比如 discover 和 find 都有找到、发现的意思，但有些情况下是不能够任意替换的。
这其实啊也很简单，就像你刚才的例子哈， discover 是指不为人所知的发现，比如说科学家发现了新的基本粒子，或者发现某种植物可以用来治疗某种疾病，这就是 discover。 而 find 呢，就是具体找到，例如出家门的时候找不到汽车钥匙，你只能说 I can't find my car key， 而不能用 discover 这个词。下面我们来讲音乐的第二段。 Alexandra 和 Andreas 讨论他们在纽约听到的不同音乐。 Alexandra 担心找不到那种让人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你为什么笑啊？这没什么好笑的，我们都快把你带的空白录音带用完了。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我还可以再买磁带。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五大道听到的莫扎特弦乐四重奏吗？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记得，后来我们坐在中心公园里的时候，还听了一个人吹口琴。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格林尼治村怎么样？要是我们去那儿，谁知道我们会听到什么。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好吧，我就是担心你找不到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再有 Andreas, 你回希腊以后的广播节目怎么办？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Alexandra, 我需要的所有音乐都已经在这儿了。
Alexandra 担心他们俩录了很多音乐，空白磁带要用完了。空白磁带就是 blank tapes， 凡是指没用过的磁带、光盘、白纸或者没有填写过的表格，都可以用 blank。这个词来形容 blank cassette, blank CD, blank paper, blank form.
Blank check 就是一张没有填写金钱数额但是已经签了名的支票。
对，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妈妈给过我一张 blank check， 要我去学校书店买书，花了多少钱呢？就让我自己填在支票上。看来我妈对我可够信任的，是不是？
没错。可是玉文啊，你去修汽车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给修理店一张 blank check， 这倒不是说真的给一张这样的支票，而是不要让他们想修什么就修什么，要是那样就等于是放手让他们随便要价。
嗯，好，下面我们来看看 Alexandra 和 Andreas 在纽约收集音乐的情况吧。他们谈到在第五大道上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也就是 string quartet。
尽管他们找到了阳春白雪的弦乐和夏里巴人的口琴演奏，但还是没有能找到代表纽约的那种音乐。这就是 Alexandra 担心的事儿。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个句子是由两个短句合成的。第一部分是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后面一部分是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两个句子呢，从语法上来说是独立的，但是从意思上来说是互不可缺的，少了任何一部分呢，这个句子就没意思。
对，后面一部分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是形容 the one sound， 两部分加起来意思才完善，就是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Alexandra 担心 Andreas 在广播节目里介绍纽约的时候缺乏典型的纽约音乐。Andreas 让他不必担心，因为纽约本身的特色就是多样化，因此他们收集的多样化音乐是再合适不过了。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可是我们今天录了这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那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会是什么样的呢？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一个出色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就是这样。你朝四周看一看，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人？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从这个街口看去，我看到的人来自世界各地。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这不就对了，就像我们听到的音乐一样。Alexandra, 咱们乘地铁到市中心去吧。
不同风格或种类的音乐，英文是。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kind, K-I-N-D, 在这里的意思是种类、性质。Alexandra问 Andreas,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ould that be? 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呢？
哎，要是我问你买了一件什么样的大衣，那英文该怎么说呢？
What kind of a coat you have bought? 你真是太好心了。英文说就是 You are very kind.这里的 kind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心、善良。我也可以说 You are a very kind person。
哎，我说啊，肖华， Andreas 收集了那么多种纽约的音乐，他回希腊以后究竟准备用哪一种音乐来代表纽约呢？
这就是为什么 Andreas 让 Alexandra 四处看一下。他说 Look around you， 意思是看看你的四周。纽约到处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多样化就是纽约的特点。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地铁等车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地铁站里演奏音乐，于是呢就走过去，想把音乐录下来。街头艺人不反对录音，但是他们说，想把整个一首曲子录下来是不大可能的。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y, 看 Andreas, 那儿有演奏音乐的艺人，走吧。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你好，你是要在这儿唱歌吗？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对，这是我们常来的地点。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我把您的音乐录下来，您介意吗？
Okay.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行，只是别指望能录完整首歌。
Why not?
为什么？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你等会儿就明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一、二、三。
Spot 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地点。玉文，你记得吗？去年放映最新一集《星球大战》以前，很多人都在电影院门口彻夜排队。
我当然记得，我开车经过那电影院的时候，还看到那些人带着毯子，有的人带着折叠椅子，准备在那儿过夜呢。
假如说你我都在排队，你在前，我在后，我呢想去买点吃的，我就会对你说 ，Would you mind saving the spot for me？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位子好吗？这里说的位子当然就是队伍中的一块立足之地。 Andreas 问那些在纽约地铁站演奏音乐的人，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正确的回答方式应该是 Certainly not 或者 Not at all。
哎，那为什么那名艺人要说 OK？
这说明现在美国人说话在语法方面啊也不怎么严谨，特别是口语。另外呢， OK 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是你录吧。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three.
Feel so good.In the morning, feel so g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yeah. Feel so good. In the evening, I'm going to the river. Wash my sins away. I'm lonely. I'm heading on down by the riverside. Down by the riverside. Down by the riversid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Andreas and Alexandra? They were in New York City looking for music. Have they managed to record any music?Yes, they collected many kinds of musics. What did they hear on Fifth Avenue? They heard a string quartet playing Mozart. Why was Alexandra worried? She was worried that they might no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always means New York. What was Andreas' plan to introduce New York for his radio show in Greece? He planned to show the diversity of the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宣布，前美国国防情报局雇员罗恩·罗克维尔·汉森在犹他州的联邦法院承认向中国传递有关美国国防信息的情报，获取了数十万美元。今年58岁的汉森2006年开始在美国国防情报局做文职工作前，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退役时的军衔是准尉，专门从事有关信号情报和人员情报工作，可以说流利的中文和俄文，并且多年来保持绝密的安全审查级别。汉森2018年6月在西雅图转机前往中国的时候被逮捕。汉森承认，中国情报人员2014年年初将他招募，随后定期在中国与他会面，告诉他中国情报机构感兴趣的情报。犹他州联邦法庭的文件显示，汉森从中国情报机构得到了至少80万美元，其中包括至少30万美元的咨询费。当局说，汉森很可能是为了金钱而出卖情报。法庭文件显示，汉森在2012年有大约20万美元的个人债务。他在2014年的报税表中列出他经营的云计算服务公司有100多万美元的亏损，随后两年都没有向政府报税。美国海军停止公布新提名和新晋升的海军军官名单。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暗示，美国公开海军高级官员的姓名和职务，使他们成为包括中国黑客在内的外国网络入侵者的攻击目标。从2019年财政年度开始，美国海军选择不公布新提名的57名军官名单。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海军及相关机构的网络攻击不断增加。中国在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渗透的行为，近年来已经引起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民主国家的高度警惕。根据美国民意调查公司2019年3月11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美中两国深陷贸易战的一年里，美国人对中国的友好度大幅度下降，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重要经济威胁的人有所增加。调查发现，对中国好感度跌至了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有 41% 的美国人在今年的民调中说他们对中国持有好感。这个调查还显示中国试图影响美国的信息环境，希望改善中国形象的所谓带大外宣计划好像并不成功。不过，中国的大外宣计划在一个领域可能获得了成功。根据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去年的一份有关中国在美国影响力的报告，在美国媒体领域，中国几乎消灭了所有曾经为美国华人社区服务的独立中文媒体。美国农业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生猪价格在猪瘟疫情爆发后上升。中国上个星期进行了两年来的最大一笔美国猪肉进口。数据显示，中国上个星期进口了23,846吨的美国猪肉，这是自2017年4月以来中国最大的一笔向美国猪肉的进口，也是自美国农业部2013年开始追踪猪肉出口以来的第三大出口订单。美洲开发银行正式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委派的代表，成为第一家承认瓜伊多的多边机构。美洲开发银行是拉美地区最大的贷款机构，它的行动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一个重大挫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任何针对美国驻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的军人进行战争罪或其他行为调查的国际刑事法院人员将被吊销进入美国的签证或被拒签。美国也可能对调查以色列的人员采取同样的行动。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法新社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多名中共高层官员的学位论文存在抄袭现象，其中呢包括前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和因铁腕治理新疆而闻名的政治局委员陈全国。就连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肖兴威也名列其中。中共官员呢被指是全球学历最高的群体，同时也是学历水分最大的群体。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大批官员学习工作双肩挑，学位官职两不误，官场出现了大量极具中国特色的在职博士硕士，学术造假屡见不鲜，学位注水泛滥成灾。那么中共官员整体素质不高，却为什么在这个争相追求高学历呢？中国学术造假屡禁不止，其源头在哪里呢？我们今天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中国演员叫狄天林呢，他的博士学位造假事件余波未了。那么现在法新社就爆出了新闻，多名中共高层官员的学位啊论文涉嫌抄袭，其中包括两位副国级别的官员，引发海内外舆论哗然。啊，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共高层官员学术造假会引起国际媒体的这样一关注呢？
我以为中国高官学术造假这个现象之所以引起包括国际媒体在内的广泛关注，那第一就是因为这种事情在中国太普遍了。就拿现在的这个19届政治局为例，25个人，其中有21个是高学历，那么只有4个他们的学历学位是没注水的，其他17个都有嫌疑。可见比例之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种现象在中国，这种腐败在中是太明显了，一看就知道，不用查。别的腐败呢，你不查还不知道，比如这个贪污受贿的问题啊，比如什么包二奶的问题啊，你至少不查是不清楚的。看起来外表看起来都道貌岸然的，可是这个学术造假的问题、学位造假的问题，那你看官方自己公布的履历，你就觉得很可疑。那个个都是在担任党国要职的时候，就是在职读研，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拿到了这个博士学位等等，所以光看他们的就这个不用调查，一看就知道有问题。第三呢，那就是这种事情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惩罚。固然长期以来的这个中共反腐败选择性的反腐败，但是呢至少其他类型的腐败问题呢多多少少或多或少还因为腐败问题被揭露啊，受到惩罚。你不管是在金钱上啊，在这个什么这个这生活问题上啦啊等等都很多，但是呢唯有在这个学术造假、学位学历造假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官员因此而受到惩罚。那我们知道在很多别的很多国家那些政要也有因为这个学术造假涉嫌抄袭啊、假学位的问题啊，一旦发现呢，那么马上纷纷都下台啊。你像台湾的一个国防部长叫杨祖群的，他被查出他的学位论文有抄袭现象，结果刚上台不到一周就下台了。那么唯有在中国这种情况这么普遍，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这件事情而下台的。当然你说起来，其实中央台也讲过话的，原来人民日报这次发表过文章，要求各级组织部门要对于 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他们在职学习期间的这个学历学位要进行严肃的这个清理，如果发现有问题的啊，要这个严肃的处理啊。可这件事呢，从来就没有执行过。当然，你想起来也很可以理解了，这个事儿没法执行，啊，那你像就像政治局现在政治局似的，那17个他的学位都有问题，啊，你要一旦执行起来，那你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你要开会都凑不齐法定人数了。那会都没法开了，因为太普遍，这不可能的事情成了，已经腐败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点。再有呢一条，我相信，大多数人读到法新社这个报道，他们都会联想到习近平。
嗯，
虽然这个法新社报道谈的就是，最高的官就是这个担任过国家副主席的李元朝，但是，你要光看履历都看得清，官方工作履历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李元朝的学历学位，那无论如何都要比习近平硬气多了。要说这些中间的注水作弊，那习近平一定是比要比李元朝的问题严重的多。
嗯，
所以我想就是因为这么几个原因，因此这个报道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好的，那么关于习近平的问题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讨论中会涉及到。这个以往中共官员这个学位造假或者注水等问题呢，基本上都是通过反腐运动中这个落马贪官来曝光的。那么去年呢，我们看到就有官方媒体就梳理了5年来142名中共党政系统省部级以上的这个落马高官的这个履历，就发现呢，这些落马官员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具体考察其高学历获取这个经历呢，发现都有这个速成多、跨界多、名校多、疑点多等4多这个特点，这是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这次法新社揭发这个6名高官涉嫌论文抄袭，那么中国学术造假以及官场学位腐败这些问题，究竟水有多深，问题有多严重呢？张先生，
我觉得法新社这回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嗯，
这个呢是中共官场来讲最不愿意涉及，可是又明摆在那儿的事情，就是没人敢提。为什么没人敢提呢？当然原因刚才您也说过了，所以我也不重复了。
嗯
啊，但是呢就是大家心里害怕，所以就没人敢提。然后呢多数人是人人心里有鬼，所以呢也就没人敢提。那但是眼睛呢都是往上看啊，这个上头都这样，那我们这样又算什么呢？所以呢现在这个问题还有一点，你刚才讲到说这个几多四多吧，速成多、跨界多、名校多、疑点多，
嗯，
这个呢就是跟所谓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同这个官场的学位腐败是有关联的。就是现在这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啊，这个学术腐败已经严重到这个相当的程度。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学术腐败的案例，而这个学术的造假，现在我们看法新社，它检索到的只是6篇高官的这个涉嫌的论文造假。
嗯，
但其实以往一些学者的这个抄袭或者造假也在媒体上有披露，但是披露以后很快就被消声了。
嗯
啊，因为这个高校或者学术界都跟官场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你想这么多的这个注水的学位是怎么拿到的？这个就是说呢，中国的高校和这些学位的授予单位他们与官场之间的这种利益勾兑，才导致就是说这个学位腐败的存在。为什么呢？这个中间有好处啊，就是你给某个部门或者某个地方的官员啊授予了他这个相应的学位，那你这个学校要想安排点人，要想做点事儿，要想弄块地，要想批些资金，这各种各样的，包括这个 院校的领导想自己搞点腐败，
嗯，
那都要跟这些官员们、这些官场的人物有所勾结才能够实现。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说，中国官员的这个注水，学位注水，其实就是跟学术腐败是伴生的这么一种东西，啊，这个两者其实都是中共现有体制所造成的，啊，
嗯，
就是说，这种体制下就是要搞这一类的东西，他们这是一官场生态。而且你看，现在实际上院校，这些著名高校的这个，校长，就是往往都是副部级官员，校长本身也是有这个级别的，有官场级别的。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教育跟官场实际上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嗯，
所以我想有这样的。学术腐败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今天我们现在法新社只弄出来六个，我估计真要这个下点功夫弄的话，600个、6000个也不是弄不出来。
嗯，
啊，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我们前面呢，我们说过啊，说中国官员整体素质不高，但却是高学历的群体，学士根本是拿不出手的，动辄是硕士、博士。我来请教胡先生。大批中共京官和封疆大吏，他们是如何能够做到这个读书为官双肩挑，学位官职两不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胡先生，
那基本上就是靠造假嘛。
嗯，
啊，只不过呢，造假的方式、造假的程度，其中又有所不同。有的人呢，好歹还上过几堂课，啊，做过点作业，论文呢是也还是自己写的。抄袭也是自己去抄袭的啊，还有也经过了论文答辩，当然这个答辩就比较走过场，别人看到他的份上就是轻轻松松就过了关。嗯，那有的人就很差劲儿了，他一堂课也没上过，也没有参加论文答辩，这个论文这就算过关了啊。这个论文呢，他根本就是找别人捉刀代笔，别人帮着写的啊，他自己根本就是连核对都没有核对过一遍啊。那这个代笔人呢，他也不一样啊。有的代笔人还比较认真，等于又写了这一篇论文。有的代笔人他也抄，干脆抄自己的，这最省事儿。自己一篇博士论文，稍微改头换面点儿，就换成某个领导的博士论文，这就算过去了。那你像习近平的论文就大这个嫌疑，嗯，因为习近平的论文就和大家都认为给他捉到代笔的那个人的论文是非常非常的一样，
嗯，
那都不说了。那这里他这个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呢，你看他很多都是特别强调的，就是都是在职的期间读的学位，拿下的学位，嗯，而这些在职呢，既不是函授，也不是什么远程教育，人都不在那儿，这怎么可能呢？而且这些官员们过去在念书的时候，不管是念中学或者念大学。也从来没有传说过他们是怎么样的超级学霸啊，那个这个一通百通啊，可是居然他们就能在担任官职的重要官职的时候，用比一般的博士生还更少的时间拿下这种高级的学位，所以这中间的作弊这个作假是显而易见的，而作假的那种程度都是骇人听闻。
嗯，
就是你作假，你做的稍微像样子点，外头看起来有那么回事儿也行。他这个方面作假呢，就是到了公然无耻的这么一种程度。这种事情当然其实这个已经查出来的、已经注意研究的故事都非常的多了。
好的，那么胡先生点出，就是在职教育或者说在职深造呢？边做官边拿学位，成为中国教育和官场的一大特色。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为什么中国的为官者要争相追求高学历呢？那您怎么评估中国官场上的大批通过在职读研所获得这个博士和硕士学位？张先生，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毛时代的一种反动。
嗯，
就是说毛呢是提倡知识，他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然后呢，这个要废除考试，啊，这个然后呢，可以抄袭，可以交白卷， 而且毛还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去搞阶级斗争，说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陆林大学毕业的，哎，我在那儿学到了点东西。他说他是陆林大学的，什么是陆林大学呢？就是这个江湖吧，或者是土匪吧，是土匪大学的意思吧，哎，他倒是毛泽东是直截了当。这老一辈革命家嘛，他们以这个为荣，以自己的这个低学历或者没学历大老粗这些为荣。那这个当然你看中共刚建党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这个陈独秀、李大钊，那还都是大知识分子，哎，但是后来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建党时候的这个所有的大知识分子后来都中途都退出了这个党，
嗯，
然后剩下的就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半吊子的闲人，然后这个还有一帮农民，啊，就剩下这么一拨人。所以呢，毛泽东和这个老一辈革命家呢，他们就是以这个为荣，就是以自己的这个知识少、这个学历低为荣，
嗯，
啊，我们也成功了。但这套东西呢，到了这个文革结束就不管用了，于是呢，就又提倡这个要臭老九一下子又升级了，成为这个领导阶级了，所以呢，就这个社会风气发生变化，就以这个学历为荣。那当然，以学历为荣也造成一种这个风气，就是大家都去追求学历。本来这个是好事，但是中共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是这个一收就这个收，然后呢就这个就死，一放就乱，所以呢最后就变成这个大家都追求高学历以后呢，就变成一个滥授高学位，啊，这种情况呢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这个中间呢还有一点，就是说经历文革以后啊，现在我们看，正好前我们也分析过这个中共十九大这个阵营嘛，我也谈过我的观点，我说这个正好现在是五零后当权，五零后往往是实际上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的代际更替里头是文化方面最惨的一群人，啊，所以呢，他们可能内心有很深的自卑感，但是又爬上了高位，
嗯，
这个时候就要不断的给自己用这个学位这种东西来贴金，当然这个贴金也有它的好处，就是一个是因为这个官场的提拔，现在学位的参考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就是学位。所以他有这个升迁的资本，
嗯，
所以这个在官场上就大家就热衷于去这个搞学位，去学位，啊，去拿假学位、注水学位。当然还有一点就是社会评价就高嘛，对外拿出去，哎，这个某某某博士，哪个名校出来的，这个呢，这个从社会评价和社会身份上显得高人一等。这个呢也符合这些官员们的心态，啊，但是实际上呢，我觉得真正掩饰的东西是他们内心的自卑感。
嗯，
因为实际上中共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它是一个淘汰精英的体制，啊，越是没有能力的，越是平庸的人，越会提拔。但是这种人呢，他又最好面子，因为他最怕人家说他没能力，那怎么办呢？就采取这个办法。就是给自己贴各种各样的学位标签。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网评。天安门上太阳落，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习主席的博士学位就来得蹊跷，也怪不得李元朝、陈全国他们了。在习主席领导的新时代，每一个硕博头衔、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们向党中央看齐、向核心看齐时，自己心里都没有底呀。玉玺， 他说习近平就是梁家河小学生博士，下面出来几个小学生博士真的不奇怪，老实说现在中共国没有小学生博士才是奇怪的。三叶虫啊，他说最高领导的学历就有问题，所以不能反官场学术腐败，一反包子就露馅了。大家看来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及中共的最高领导层都很感兴趣，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这个追根溯源呢，人们很自然就把目光呢放到了当今最高这个领导层。中共这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1998到2002年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过，获得了法学博士。那么旅居美国的学者高鑫对此他就做过这个专门的研究。胡先生啊，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感不感兴趣，您对此有什么评论吗？
高鑫先生的研究我是认真拜读过，受益良多。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学者也对习近平的学位、对他的论文、学业论文，做过些研究，我也都认真的读过。那么习近平的这个作假问题，我想非常明显。当然，第一，这是在他担任福建省省委副书记、省长的这么种重任的时候完成的这个所谓这个博士学位，这本身就很可疑。第二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叫陈希，和习近平呢早先在工农兵大学的时期是同学，而且是室友，那么这当然就显然大有开后门的这么一种嫌疑。再有呢，那就是说，在当时清华大学的有明文规定，就是你要读博士学位必须要有硕士学位，或者而且要在硕士得到硕士学位之后工作5年以后才可以读博士读博啊，也就是说按照当时清华大学的规定，习近平根本没有资格去读什么博士。那么这几套都证明了这个事情本身的作假程度。再说这个他的论文，我们知道早在2007年习近平被确定王储之后，我们就听到习近平当年这个学术作假的问题了。那么到了2012年，习近平走马上任，我想在2013年，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他们找到了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复印件啊。那么很多人就对这个复印件加以研究，就发现其中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这个一位原来住在香港，后来移居到挪威的叫钟祖康先生。他做了很大的研究的功夫，他就发现呢，这个习近平这个论文和后来在福建的这个江夏学院任教的那个刘慧宇的博士论文非常相似。那其实在此之前很多人就已经谈到过了，说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就是这位刘慧宇捉刀代笔的啊。那么他们两个论文之间有好几处惊人相似，这不说了，更可笑的是呢，在他们很多错误，也就是完全很多错误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个钟祖康特别注意到，习近平这篇博士论文，假模假式的还是引用了28篇英文的这个学术论著啊。那他就注意到呢，在2001年，中国的江夏论坛发表过一篇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美国教授的一篇论文，那其中后面的注解上，那有几篇那个引出了一些英文的一些学术著作啊。那发现呢，在习近平的这个注解上也引用了好多这个英文著作，而其中呢有些注解和登在江淮论坛上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的给出的注解完全一样，这都不怪了。怪的是呢，那个江淮论坛在发表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注解的时候呢，有好几处错误啊，有的包括大写小写给搞错了，有的排的方式搞错了等等。而这些呢，在习近平的论文里头也100%的重复了一遍。
好的，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